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全国猴痘感染飙升到新高，疫苗注射率仍然偏低。北京声称已经同欧盟达成共识，继续推动电动汽车价格承诺的协议谈判。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116亿澳元军事援助，泽连斯基感谢继续支持。大家好，今日是9月27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全国的猴痘感染达到新高，自从7月以来录得的个案飙升了 570%， 而疫苗注射率仍然偏低。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全国录得724宗感染，其中接近50%在新州，50%在惠州。而全年的700多宗里面，有616宗是在7月以来录得，显示出正在快速蔓延。而除了两宗之外，所有感染者都是澳洲男性，主要是性小众社群。而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的调查发现，在4000多名同性恋及双性恋者里面，只是有42%打了防疫针。在国际方面，中国商务部强调，北京已经同欧盟达成共识，继续推动电动汽车价格承诺的协议谈判，并且致力透过对话磋商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上个星期已经在欧盟总部就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同对方进行全面、深入同具建设性的磋商，双方亦都明确表达会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的意愿。他又补充指，双方技术团队正按照会谈的明确方向，就价格承诺方案进行磋商，争取在最后限期之前就解决方案的框架达成共识。而查默斯在北京展开官式访问，成为7年来首位访华的澳洲财长。他同中国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会面之后，将会同其他财政官员进行磋商。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后复苏缓慢，澳洲的煤矿和铁矿出口亦都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仍然是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查默斯对澳洲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查默斯说，环球经济状况因为环境、科技和地缘政治的戏剧性转变而改观，现在更需要继续互相合作，因为要齐心合力才可以成功应付世界的动荡和转变，为人民创造新一代的繁荣。而今个星期白宫提出对中国汽车技术的禁令，澳洲政府表示正在关注。科技专家认为，美国对这些技术的顾虑并非无根据。美国商务部表示，考虑到国家安全，将会禁止含中国生产软件和硬件的汽车在美国行驶，可能导致几乎所有中国车都不能够再进入美国市场。商务部指，中国能够透过网络控制车上面的设备，甚至能够远程控制和关闭汽车的运作，所以有私隐、基建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疑虑。而科技专业人士罗晶永向 SBS 广东话表示，这个技术上是确实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将来更多汽车有某程度无人驾驶功能，即是电脑可以接管车胎、油门、加速和减速。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即是 weaponize， 即是将车来做武器呢？这个是可以的。其实有几部分几样东西可以发生，譬如将车撞车，或者是窃听你车里面的人讲的东西，或者去过哪里，你可以拿了这方面的资料， 或者你將個車嚟做武器，就係將佢撞向某啲目標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有啲殺傷性嘅可以做得到嘅嘢咯。
不过罗晶永亦都指，除了中国，他相信其他国家越来越多汽车生产商都具备这些技术。而澳洲政府表示正同美国保持接触，密切留意可能对中国制汽车的禁令。在 SBS 中文网页上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就立场新闻发布煽动刊物案判刑。前总编辑钟佩权被判监21个月，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获减刑之后无需服刑，当庭释放。而立场新闻母公司被罚款5000元。法官指案中11篇煽动文章发布时间大部分处于民众最不信任政府和警队的时期，形容文章伤害性相当严重，判监是唯一选择。法官又强调不接纳被告以履行新闻工作报道职责作为减刑的因素。澳英美安全协定签署国的国防部长在伦敦会面，今次是3个联盟国的国防部长首次在美国境外进行澳英美安全协定会议。协定目的是巩固在印太区内的战略伙伴关系。澳洲国防部长马里士指称，获得核能潜艇将会是澳洲军事史上最大的进展之一。
The optimal path by which Australia will acquire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apability。
马里士话，在英美协助之下，以最佳途径获得核能潜艇功能，是历来第二次国家之间的科技转移。第一次当然就是当美国将同样的科技转移给英国。澳洲好了解当中的意义，他说对澳洲来讲，获得这种军事力量是极为重要。SBS 电台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会再向乌克兰提供110亿澳元的军事援助，协助对抗俄罗斯。泽连斯基就对美国的继续支持表示感谢。
We deeply appreciate that Ukraine and America have stood side by side。
泽连斯基话感谢美国从俄罗斯进入可怕入侵的第一刻就开始同乌克兰并肩作战。他又话美国的决心对于乌克兰能够取得胜利是非常重要。他亦都感谢双方签订强而有力的安全协议，并且指协议将会很快全面实施。泽连斯基到访美国期间，亦都会向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提出一项有助于迫使俄罗斯透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计划。而泽连斯基疑似不满特朗普的言论而取消和对方会面，亦都引起美国共和党不满。在此之前，特朗普曾经在竞选活动期间公开指责泽连斯基是令人讨厌的诽谤者，又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就不会继续资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按国际间的呼吁向武装组织真主党停火，并且说会指示军队继续全力作战。随着黎巴嫩的战事升级，当地自从星期一以来录得接近700人死亡。随后包括美国、法国和澳洲等国家的领袖呼吁双方临时休战，不过以色列外长就拒绝接纳。纳坦雅胡亦都表示，只要真主党的战斗能力一日未被摧毁，以及逃去北方的以色列人一日未重返家园，他们都不会停止攻击。澳洲政府继续敦促身处黎巴嫩的国民要立即乘坐商业航班离开，因为以色列已经发出地面入侵的警告。再看回本地，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正在调查超市的运作，披露了到目前为止的发现。调查显示，澳洲的超市零售业是一个极度缺乏竞争的市场。Coles 和 Woolworths 占了全国67%的超市销售量。公署又发现，大部分接受访问的低收入家庭，超过20%的净收入要花在杂货上面。总理艾巴尼斯年初的时候要求竞争及消费者公署呈交初步报告，终结报告将会在明年2月完成。 西澳当局将会在珀斯的 Banksia Hill 青少年羁留设施附近建造一个1亿元高度设防青少年羁留中心，将会取缔在 Casuarina 监狱的18号青少年囚室，而会适用于不能够安全羁留在 Banksia Hill 的高危青少年。州政府拨款1150万元落实新中心的规划和设计，将会有30个羁留位。上个月，一名17岁原住民青年在 Banksia Hill 羁留中心里面死亡。另外，16岁的原住民男童多德在去年10月在 Casuarina 监狱的18号囚室死亡。西澳惩教事务厅长帕帕利亚声称，两个设施的情况已经改善，不过最终会有一个专门建造的设施来到达到更高的目标。三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上年8月在北领地提维群岛军事演习中丧生。提维群岛居民为死者家属在达尔文举行了一个传统的自愈仪式。去年一架载有2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美军鱼鹰运输机在达尔文以北的梅尔维尔岛坠毁。提维居民又准备举行一次最后的告别仪式。提维群岛传统土地持有人克兰西表示，此举是为了纪念在他们土地上面逝去了的性命。
We share with them and you know, like, let go so they can have their free.
克兰西话：岛民会想在呢一度举行呢个仪式，因为佢哋希望家属可以同自己已经逝去嘅挚爱好好咁道别。因为自从事件发生之后，佢哋都冇呢个机会。死者家属将会前往提维群岛参加最后嘅告别，一个名为 Pukemani 嘅仪式。体育消息。澳洲游泳新星麦基翁继奥运之后在亚德雷德举行的澳洲锦标赛在100米背泳短池赛那里创下世界纪录。这位23岁的选手上个月在巴黎夺得5面奖牌，包括2面金牌。在今次南澳的比赛，他以54.56秒刷新纪录。这个纪录是超越了另外一位澳洲选手亚瑟顿5年前在国际游泳联赛布达佩斯的赛季所创下的54.89秒纪录。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203点，上升了77点，总成交有7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2175点，上升了26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19924点，上升了79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000点，上升了10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93，对港元5.3624，对人民币4.8326。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渐转天晴17度；布里斯本骤雨渐散21度；珀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阳光普照22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7度；坎培拉阳光普照16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